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林卡尔星期三1月18号说，美国争取以新宣布提供的军事能力来帮助乌克兰打破目前近乎冻结的前线消耗战僵局，希望这些援助将会为基辅抗击俄军的战斗注入新的趋势。但是这位高级国防官员说，五角大楼未有准备好回应基辅的呼吁，向乌军提供耗油量巨大的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我根本不认为我们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刚刚访问乌克兰归来的卡尔说，艾布拉姆斯坦克是非常复杂的设备，它很昂贵，难以训练，它有个喷射式的引擎。美国国会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罗杰斯和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当日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敦促拜登政府和美国其他盟国向乌克兰提供击败俄罗斯侵略军所需要的至关重要武器装备。
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如果美国同意将自己的坦克提供给乌克兰，德国就将会允许将德国制造的坦克送往乌克兰来帮助抵抗俄罗斯。这位要求匿名的人士说，德国总理索尔兹最近几日在闭门会议期间几次强调了这个观点。西方盟国星期五1月20号将在德国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开会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的议题。德国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德国在提供炮式坦克上拥有否决权。欧洲各地的北约盟国军队都装备着这种德国制造的坦克，该坦克被视为是最适合给乌克兰使用。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星期三1月18号在瑞士达沃斯一次经济论坛会议上对与会者说，他担心俄罗斯正准备在几个月之内对乌克兰发动新攻势，因此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包括送上现代坦克和导弹，事关重大。
被控在受雇于堪萨斯大学期间隐瞒自己为中国工作事实的前研究人员陶峰，星期三1月18号被判以已经被关押时间折抵的刑期。法官说他的行为不需要被判处监禁。陶峰最初在去年4月份被判定四项罪名成立，其中包括三项电汇欺诈，但是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朱莉罗宾逊去年9月撤销了电汇欺诈定罪，只保留一项做出虚假陈述的定罪。陶峰2019年为堪萨斯大学填写一份表格时，未有披露他是中国人才项目长江学者教授的事实。他前往中国为福州大学建立实验室并招募人员，却话给堪萨斯的官员听他是在德国。联邦检察官争辩说，陶峰在他为中国福州大学做事的问题上讲大话，对堪萨斯大学、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构成欺诈。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意外地宣布辞职，称已经为国家贡献了一切，自己邮箱里面没有了，包括反对党在内的各界人士对他做出好评。阿德恩星期四1月19号在记者会上说，他会在2月7号之前卸任，并宣布今年10月举行大选，自己不会寻求连任。42岁的阿德恩说，能够在过去近6年中担任新西兰总理是一件最荣幸的事情，但亦都有很多挑战。他说，继续做这份工作并面对不可预测的挑战需要有积蓄的精力，但自己所积蓄的精力已经用完。阿德恩说，他期待即将能够带自己的小孩翻学并同男友结婚。联合国副秘书长穆罕默德在阿富汗与塔利班外长举行了会谈，转达国际社会对塔利班限制女性工作、教育和公共生活权利的担忧。穆罕默德副秘书长是联合国级别最高的女性，她率领联合国高级代表团连夜抵达喀布尔。塔利班一个月前命令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女性职员在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停止工作，并禁止女童上大学，这个引发了全球的愤怒，要求立即扭转禁令。塔利班官员说，穆罕默德星期三在会谈中对塔利班外长穆塔基说，他的访问是为了 近距离去目睹局势，转达国际社会对女性教育和工作权利的信息。穆塔基对国际社会缺乏合作以解决，承认塔利班政府消除银行领域制裁和针对塔利班领导人的制裁等问题表示不满。土耳其政府将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艾莱斯坎特自由列入了恐怖分子的通缉名单。在土耳其内政部列出的五个档次的恐怖分子名单中，坎特被列在所谓的灰色名单上，亦就是危险程度最低的恐怖分子。当局悬赏50万土耳其里拉，相当于$26,000，要将他通缉。目前尚不确定土耳其政府是几时将坎特列入去恐怖分子名单的，但是他星期二对福克斯新闻网表示，他是在梵蒂冈参与一项篮球型活动时知道这件事。坎特说，在通知美国联邦调查局之后，他被告知应该返回美国。坎特说，因为我为土耳其发生的违反人权和关押政治犯问题发声，结果被土耳其政府悬赏通缉，这种事情还是头一次发生。英国一间研究机构发表的报告说，每年大约有20亿吨的二氧化碳从大气层中被移除，但几乎所有的公路都要归于森林。尽管各个国家正在增加在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投资，牛津大学主导的这份研究报告是人类第一次对移除二氧化碳努力做出的量化评估。报告说，在2050年之前，人类通过绿色技术将二氧化碳移除的数量需要增加大约1300倍，通过森林吸收的碳含量需要增加一倍，才能够将气温的增加控制在不超过世界工业化之前的2度以内，来到实现巴黎气候峰会所达成的目标。移除二氧化碳涉及到从大气层中吸收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并将它长期储存在土壤、海洋、地质形态或产品之中。报告说，至今为止成功移除二氧化碳的努力几乎都是靠种树和改进土壤的管理来实现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新一届中国全国政协林郑月娥落榜，前政协指任内一国两制变形，未能够晋升领导人。新一届中国全国政协名单在星期三凌晨出炉，刚刚卸任的特首林郑月娥榜上无名，前特首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未有连任，意味他将会退下火线。另一位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前特首梁振英连任政协委员，警务处前副处长刘业成和国安公署副处长孙清野亦都是今届政协的新面孔。前政协委员刘梦红分析，林郑月娥任内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导致一国两制变形走样，未能够晋升领导人行列。多名武官上榜亦都反映出北京最重视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在这个政治氛围之下，预料政协委员发言的空间不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会星期日，即是1月15号起，一连三日在北京开会，审议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会议星期二，即是1月17号闭幕，通过第14届政协名单。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三，即是1月18号凌晨发出的新一届2172人政协委员名单中，特邀香港人士名单维持124人，当中三任香港前特首的情况各异。高龄85岁的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多次连任政协副主席，他今届未有连任政协委员，意味他将会退下火线。另一位身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前特首梁振英连任政协委员，好大机会在今年3月4号召开的政协会议中连任副主席，继续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去年6月30号刚刚卸任的前特首林郑月娥在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榜上无名，意味他无法晋升政协副主席、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位置。 前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林郑月娥任内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导致一国两制变形走样，佢嘅政绩喺北京以至香港市民嘅心目中都并唔理想，未能够晋身中国国家领导人嘅行列。
但系佢直路唔走就歪路，擅自提出咗逃犯条例修订，挑起咗政治火头，引起咗香港社会嘅反修例嘅风波，咁然后里边又冇做好政治协商，咁所以咧就对香港造成好大嘅损害，就系、是。香港相当部分的市民有抱有疑惑的嗰、那个即系港区国安法啦、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呢啲嘢咧，都呢两条咧就属于社会主义嘅制度和政策，咁啊套落嚟香港咧就刻刻系林郑月娥任期内嘅事。
刘梦熊表示，在北京眼中，林郑月娥最大的过错是修订逃犯条例，挑起香港社会的矛盾，造成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社会运动，间接造就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的蔡英文高票连任，搞乱北京对台政策的布局。
结果就由于林郑月娥在香港 搞乱了，民进党就提出了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样的杀伤力最大的口号呢，就令到林郑月娥客观上成为蔡英文这个高票连任的助选员，那么打乱了中央对台的政策和整个那个布局，所以呢就这一样东西呢，就令到中央对台工作的系统的人呢极度不满，或去将他们中央对台工作的人，即是整个系统工作的心血付诸东流。
刘梦熊表示，在北京眼中，林郑月娥的政绩过大于功，甚至造成近年的移民潮和资金外流，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等国际地位，
令到香港人里面也好，国际社会也好，对一国两制的前景就有一种咁嘅失落感，又造成咗近年嚟啊个汹汹澎湃嘅移民潮，系咪人才外流、资金外流，香港嘅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嘅地位咧系呢个大为下降，咁啊令到呢个即系双城记嘅竞争对手啦，新加坡啦取代咗香港成为远东嘅国际金融中心，咁所以喺北京里边嚟讲咧，个睇法。功与过的方面呢，很显然呢林郑月娥呢是过大于功，在香港人的心目当中他更加是人心丧尽，所以呢就不适宜将他安排入去那个政协，如果他以他的身份呢入得政协，当然做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所以变成这样的人里面呢对国家没有贡献而有负累，就没有可能安排他做国家领导人，我相信这个就是他榜上无名的核心原因咯。
刘梦熊表示，政协委员某程度上是一个荣誉职位，今届委任警务处前副处长刘业成和国安公署副处长孙清野成为政协委员，反映北京强调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在对港政策中仍然是处于关键的位置。
中共的那个他的革命党的意识当中呢，就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这个是共产党的信条，所以他变了就将国家安全里面呢就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呢就对头头讲国安公署啊、礼仪警务处啊那些人员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呢，就为了凸显他们的地位同埋重要性，亦都透过呢一点凸显维护国家安全嘅嗰个重要性。
记者问及喺目前嘅中港政治局势之下，新一届嘅政协委员喺中港两地嘅沟通可以扮演乜嘢角色？ 曾经担任政协委员的刘梦熊表示，政协可以发言批评的空间取决于北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要从中国政治的大格局出发。他担任政协委员的时候，曾经被评为最敢发言的委员之一。他认为在目前港区国安法的政治氛围下，《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敢言的传媒相继停运，预料新一届政协委员发言的空间不大。
我做政协委员之初就声明了，我宁可做一届我为人民鼓与呼的即政协委员，我都不想去做四届，只是懂得擦鞋、这个 CES、完全拥护、那些这样的即委员咯。啊，即系呢啲，我覺得做呢個擦鞋仔，並對呢個國家人民嘅根本利益啊，並無好處咯。
今屆港區政協委員嘅新面孔包括多名政商二代，例如新世界發展副主席兼行政總裁鄭志剛、順德集團主席何超瓊、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個仔范俊華，同埋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個仔盧金榮等。刘梦熊表示，红色商人二代的安排反映中共统一战线思维的延续。北京委任富二代、富三代为政协委员，希望这些华资、港资继续扎根香港。
因为共产党起家靠的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所以你看来讲，这个包括李嘉诚的仔、李泽钜、李兆基的仔、李家杰啊，呢啲嘅即係以前所謂四大家族啊，包括啦鄭志誠嗰啲咧，即係話四大家族裏邊佢都係有呢、這個即係地產界嘅四巨頭嘅家族咧，都佢哋咧二代三代咧係嘛？呢、這個郭基輝嗰啲咁樣係新鴻基地產嗰啲咧，都安排咧。呢、這個就係因為香港係一個工商城市，工商城市係一個即係呢個。國際嘅呢個金融中心，所以佢哋即係話對嗰啲呢個富二代啊、富三代嗰啲咧，委任佢哋做全國政協委員咧，就係、是、做呢方面嘅統戰工作。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未獲委任新一屆中國全國政協委員，一方面可能是北京對她的政績感到不滿，另一方面亦都可能是林鄭月娥已經無心政治，卸任特首之後希望飛入尋常百姓家做一個普通人，因此她多次被發現去街市買餸、欣賞粵劇等文藝活動。刘瑞兆形容林郑月娥担任特首的五年政绩反映她本身的性格悲剧，如果北京委任林郑月娥接替董建华退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可能引起建制派不满。刘瑞兆分析，今届的政协名单反映北京的政治文化，因为政协开宗明义是一个统战的机构，所有名单都是北京委任，他认为主要是视乎那些人有什么可用价值，双方可以互相配合。过往香港财团最有实力的高层都是政协委员的常客，不过北京强调政协委员不会有世袭制。刘瑞兆又表示，政协委员在中港两地可以扮演的政治角色要视乎不同的政治气候，他认为除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政协能够发挥的政治作用不大。林郑月娥和曾荫权都是港英年代政务官出身的特首，同样在卸任后未获委任为政协委员，未能够晋升中国国家领导人。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曾荫权任内除了房屋问题处理较为不理想，但是他仍然愿意推动政制改革。他认为林郑月娥的问题不可以同曾荫权相提并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月10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决议，将会成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强调，美国必须积极正视中国共产党构成的挑战，并为进行中的双边竞争进行准备。美国和中国正在冷战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这个特设委员会有一个特点的，它就是它的名称不是美国和中国，而是美国和中共。这个不单止意味着代表民意的美国国会特别将中国和中共分开来，而且意味着在这一场竞争中，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争是基本的因素。美国政府2022年10月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国正在利用它的技术能力和对国际机构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为自己的专制模式创造更宽松的条件。这个显然表明了美中之间的较量不单是经济和军事的较量，而且是专制和民主制度之间的较量。正如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所说，对于未来我们最大的担忧就是我们落后于共产主义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我们通过各项政策让中国加入到国际体系，但作为回报，中国却输出压迫、咄咄逼人的行为和反美国主义。今日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不断增长，而这个是以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和民主为代价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办的杂志《民主》杂志2022年12月份刊登一篇文章说，要把握中国的挑战，我们必须把握它的意识形态领域。如果伍德罗·威尔逊前美国总统和他的追随者想为民主创造安全的世界，这样中国的统治者亦都想为独裁统治做同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专制不单只是政治控制的手段或自我致富的门票，而是一套根深蒂固的关于统治者和群众之间恰当关系的观念。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22年12月29号一篇分析文章说，美国已经承认了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对手。文章说，在10月份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拜登政府不单止将中国确定为最重要的安全挑战，而且还明确宣布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如果说后冷战时代的决定性特征是美国的单极大国地位，这样向美中两极大国结构的转变将会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文章认为，世界形成两级大国结构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和军事增长的结果，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在经济上，中国正在逐渐赶上美国。以经济实力来看，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潜力比当年的苏联大得多。的确，有一些人说，美国和中国之间已经在进行一场新的冷战。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大国之间正在进行竞争来到塑造未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奈尔·佛格森在2023年1月1号发表在彭博通讯社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总结了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尤其是限制对手获得到美国和西方的技术、知识和数据。他说，竞争并维持同盟关系，并争取阻止对方在技术上赶超，这个实际上就是冷战战略，只是没有冷战之名而已。他在2022年10月23号在彭博通讯社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讲到，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只是没有冷战之名。但是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认为，美中关系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要复杂得多，所以用新冷战来形容美中关系并不是非常恰当的。王维正解释说，
虽然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但是在经济上的话从来没有说是两个国家像中美这样的这个经济的紧密。
他说，虽然说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经济上的话从来没有说是两个国家好像中美这样的经济这么紧密的。王维正认为，正因为如此，美国和中国不可能完全对抗，基本上还是在对抗竞争中间还有 合作的可能性，但现在看起来合作越来越少，越来越多被竞争所取代。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和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认为，美国的确在准备和中国冷战，但是和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是有所不同的。叶耀元解释说，
美国跟苏联它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贸易的一个依存性，两边之间的交流也非常非常的有限。可是在2020年2023年的现在，你美国跟中国直接打起这个新冷战，但两边之间的贸易这么紧张，两边还有互相的，
他说美国和苏联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贸易依存性，两边之间的交流也都非常非常有限，但是在2020年2023年的现在，美国和中国直接打起新冷战，但两边之间的贸易这么紧密，两边还有互相的投资，它是不可能会发生的。所以美国的态度是，它的确是在准备一个可能的新冷战，但是这个不是一日就会到位，可能需要五年或者十年的布局，双边之间的脱欧还是会继续进行，只是时间的快慢而已。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最近对美国和欧洲等地30个国家的167位全球战略专家进行了一次调查，了解他们对世界未来十年的看法，结果发现有 58% 的受访者预测到了2033年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会降低，但是他们认为完全脱欧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有80%的专家都认为脱欧的进程会是缓慢的。一些专家认为，一个正在上升的强国使用武力获得势力范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打破现存的势力范围划分。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认为，由于中国军队还处于劣势，因此中国并不愿意进行军备控制谈判，因为限制中国的军事发展无异于使到它的军事劣势永久化。文章说，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美中两极竞争的结构会使到新时代不如冷战时代咁稳定。中国的核武库亦都喺度不断扩大紧嘅，而且由于中国喺高超音速武器方面嘅进步，对美国喺全球各地嘅目标具备咗更大嘅威胁。中国目前具备攻击美国军用同埋民用卫星能力，中国嘅空军包括歼20隐形战机已经开始喺亚洲挑战美国嘅空中优势。中国海军的350多艘主力舰隻已经超过了美国海军，预计到了2025年中国海军主力舰隻将会超过400艘，到了2030年中国将会拥有4艘的航空母舰。中国迅速发展的反潜能力正在使到美国在潜艇方面的优势逐渐消失，而这一点圣汤马斯大学的叶耀元教授认为尤为重要。叶耀元继续解释话，
美国作为一个海洋霸权，他希望去维系自己的一个霸权的角色，同时间他也希望全世界还是透过一个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一个市场来去维系这样的一个多边关系。但是美国的考量就在于说，目前中国
叶耀元话，美国作为一个海洋霸权，他希望维系自己的霸权角色，同时他亦都希望全世界仲系通过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市场嚟到维系咁样嘅一个多边关系。但是美国的考虑就在于，目前中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海军建制，同时中国想要成为霸权或者取代美国成为霸权，这个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叶耀元认为，由于美国要维系自己的霸权，就会对中国的野心进行压制。他继续说，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关注台海的议题，这么关心台湾，因为台湾作为美国的第一岛链，当台湾产生破口的时候，其实对于美国这个第一岛链的防卫线就会产生安全上的一个疑虑，也对于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权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牵制。
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关注台海的议题，这么关心台湾，因为台湾作为美国的第一岛链，当台湾产生破口的时候，其实对于美国这个第一岛链的防卫线就会产生安全上的疑虑，亦对于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权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牵制。叶耀元认为，中国想做世界霸主，同习近平的中国梦遥相呼应。 他继续说，
习近平认为说他如果今天要当皇帝，他也同时间也必须要让党内甚至是让这个人民都可以去查。那要臣服于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
他说习近平认为他如果今日要做皇帝，他也都同时必须要党内甚至是令到人民都可以去崇拜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今日已经超英赶美了。我觉得超英赶美这四个字在中国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从清朝末年到而家都系仲系用紧呢四个字嚟到看待所谓嘅国际关系。最近美国官员一直喺度警告话，从而家到2027年，中国可能会比预期更快嘅时间表去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最近对全球战略专家嘅调查显示，有70%受访者都认为中国将会喺未来10年内争取强行收复台湾。叶耀元认为，如果发生台海冲突，美中直接衝突的可能性非常之高，但是美中兩國都擁有核武器，因此或許會有人認為美國不會跟中國發生直接的衝突。葉耀元繼續解釋說，
美國同時間 也估算過，如果真的不願意起這個衝突，兩岸戰爭爆發，讓所謂的第一島鏈出現破口，對於美國來說，它未來的一個安全的花費也會非常非常的甚巨。
叶耀元话：，但系美国同时都喺度估计过噶。如果真系唔愿意起呢个冲突嘅话，要令到两岸战争爆发，让佢所谓嘅第一岛链出现破口，对于美国嚟讲，佢未来嘅安全花费都非常非常巨大，所以可能性系高噶。我只嚟能够讲，按照而家所有嘅客观条件，我哋去做分析嘅话，美国会介入台海战争嘅可能性系非常之高。王维正。该走啊，
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话，美国在考虑他介入的方式，这个介入方式有很多啊，从那个从这个给予台湾军事的援助啊，技术的援助。
他说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话，美国在这考虑他介入的方式，介入的方式有很多，从给予台湾军事援助、技术援助、反封锁等等，一直到派员去协助台湾作战都是有可能性的，不能够排除。当然很多人认为美国直接派军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看形势而定的话，这样东西是没办法去排除的。王维正表示，当中国亦都会考虑过去30-40年的经济巨大成就就会因为台海战争而毁于一旦，这个不是一代人的代价，而是可能是好几代人的代价。他最后说，
国际关系学界里面的话，通常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从来没有在两个核子大国之间发生过。
王维正最后说，国际关系学界里面通常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从来都没有两个核子大国之间发生过热战，即使好像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争斗的很凶狠的时候都没有直接发生过热战，我相信双方都竭力在克制。至于说他们两国之间彼此之间发生热战，譬如说中国将核弹打到美国，或美国将核弹打到中国，这种可能性倒是不是很大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因为谈不到合适的价格，中国医保系统将会自4月起不再纳入美国辉瑞药厂的新冠口服药 Paxlovid， 中文名叫做奈马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令到不少的中国民众担心未来重症染疫病患的救治。一海之隔的台湾早在去年初就引入了 Paxlovid， 让具有健保身份的本国籍患者无偿使用。据台湾的医学界人士透露，Paxlovid 在台湾的定价为中国的 2.5 倍，染疫者发病5日内使用，成效达到90%以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医保局和美国辉瑞公司针对 Paxlovid 纳入中国医保用药的谈判1月8号晚间因为美国报价过高而宣告破局，代表自4月份起中国新冠患者需要完全自费去购买该药。中国目前抗新冠病毒药物严重短缺，据中国网民指称， 一盒原价2300元人民币，约值343美元嘅 Paxlovid 喺天津已经叫价去到4800元人民币，广州咧则系升到去6000元人民币，甚至有黄牛党喺黑市叫价叫到去一盒50000元人民币，系原价嘅20多倍。据中国官方传媒报道，中国医保局同埋辉瑞谈判之前 ，Paxlovid 在华市场每盒报价已经从一盒2300元人民币下降到去1890元人民币。综合外国传媒嘅消息，辉瑞喺谈判嘅时候仲大幅让步，将价格下杀到去每盒604元人民币。但系中国医保部门仍然嫌贵，最终谈判破裂。相较于其他嘅国家 ，Paxlovid 喺中国嘅售价其实系偏低嘅。Paxlovid 喺美国嘅定价为每盒530元美元，喺台湾咧则更加高。根据台湾一月份通过适用于冇健保身份、非本国籍人士嘅新冠用药自费费率嚟睇 ，Paxlovid 每盒为新台币21979元，约值725美元，約為中國現行售價的2.5倍。台灣公自費使用的其他新冠治療藥物包括同樣為口服藥的莫魯匹拉韋，價格為新台幣21698元，而瑞德西韋則為每劑新台幣11743元，但每次療程需要4到6劑。另外，預防性單株抗體因適得最昂貴，一劑需要新台幣55509元，單次療程需要施打2劑。對此，位於台灣新北市的土城醫院內科部感染科助理教授及主治醫師楊正浩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台灣目前每日的確診人數在30000人以下，其中僅約有1%的患者需要使用到这一类的抗病毒药物，而新冠用药在所有抗病毒药物中，如果公费不去支付，自费价格确实是偏高的。杨正浩是这样讲，
抗艾滋病的药物一个月的疗程的话，差不多也是12000到15000之间台币，所以他这个药品，
对吧，抗击艾滋病药物一个月的疗程的话，差不多亦都是12000到15000新台币之间。所以它这个 Paxlovid 药物如果以口服剂型来讲，的确是稍微高价了一些的。而根据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去年台湾卫生福利部的新冠肺炎防疫经费总计新台币943亿元，今年則偏列新台幣845亿新台幣，其中新台幣273亿元，約有32%的將會用於新冠抗病毒藥物。凡具有保健身份的本國台灣籍的患者，皆無需付費。杨正浩继续话：
目前的开立流程其实很迅速哦。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很多时候病患是经由视讯的诊疗，医师诊断之后，如果有相关风险，就可以直接开立药品。病患如果在隔离当中啊，他可以请家属来代领药，然后开始使用这类的药品。
他话目前的开立流程其实是很迅速的，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咧，很多时候病患者是经由视像的诊疗。医师诊断之后，如果有相关风险，就可以直接开出该药品。病患者如果在隔离当中，他可以请家属来到代领药，然后开始使用这类的药品。台湾早在自2020年起，就陆续将针剂型的瑞德西韦、口服药 Paxlovid 和单株抗体等抗病毒药物纳入了去采购计划，是亞洲第一個同時備有 Paxlovid 和莫魯匹拉韋兩項用藥的國家，亦都僅次於日本。而第二個取得 Paxlovid 的國家，台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表示，台灣針對 Paxlovid 的投藥率約為 11%， 高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 根據台灣疾管處的統計，截至到去1月11日，台灣已經購買了182萬人份的 Paxlovid， 目前到貨量約有112萬份，其中已經使用了近八成，其餘庫存應該可以再用多兩個多月。至於莫魯匹拉韋則僅採購約30萬人份，已經使用了六成，其餘庫存近7萬份，尚可以使用三個多月。而預防性單株抗體已經到貨1萬劑，目前已經使用了1255劑，庫存量8745劑，尚可使用14個多月。感染科醫師表示，目前 Paxlovid、莫拉西韋兩款口服抗病毒藥物單次療程約5日，用於治療輕度中度的感染，但恐怕轉為重症的高風險患者，來到降低病人重症入院的風險。年滿12歲體重40公斤以上的輕症患者，如果具有重症風險，未使用氧氣，而且於發病5日之內，都適用 Paxlovid。莫魯匹拉韋則適用18歲以上的輕症病人，未使用氧氣，具重症風險因子，而且無辦法使用其他建議藥物者，亦都是一樣在發病5日內投藥。重症風險因子包括年齡大過65歲的、患有糖尿病、慢性腎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疾及其他影響免疫功能的疾病，而且 BMI 大過25，懷孕或已知帶有重症的風險。位於台北的台大醫院感染管制中心主任陳怡君表示，以臨床實證來看， Paxlovid 較有效，能夠減少約三分之二的重症死亡，莫魯匹拉韋則只能夠減緩約三分之一。另有研究指出， Paxlovid 能夠降低 26% 的長期新冠風險，不過需於發病5日內投藥才有九成以上的成效。長期新冠指得是患者陽性康復之後仍然持續乾咳、腹痛，甚至是腦霧、偶發性認知障礙等後遺症。陳怡君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這兩個藥物的治療對象是門診的病人，來預防重症可能惡化甚至死亡的高危险的民众，但是是轻症，在门诊。
他说这两个药物的治疗对象是门诊的病人，来到预防重症可能会恶化甚至死亡的高危险民众，但是是轻症，在门诊使用效果非常好，但是必须在发病的五日之内使用，才能够展现出很高的保护力。那你延迟治疗变成中重症的话，效果其实是不好的。但是 Paxlovid 等用藥針對各變異病毒株是否仍然具有療效呢？對此，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專任主治醫師周伯謙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抗病毒藥物旨在減少病毒和細胞表面受體的結合，並抑制病毒複製。以目前環數美國盛行率達到三成的奧密克戎亞型毒株 XBB.1.5 來看，使用 Paxlovid 和莫魯匹拉韋仍然具有療效，但是未來能否緩解其他高變異性的病毒尚難以驗證。周伯謙說，
台灣使用的比例大概65歲以上幾乎一半以上有使用，除非病人拒絕。65歲以下一些高風險族群在我們門診看起來是 20-30% 以上有使用，整體來講这些抗病毒药物只要病人属于轻症以上接近重症的，
周伯謙说台湾使用的比例大概65岁以上几乎一半以上都有使用的，除非病人拒绝。65岁以下的一些高风险族群在我们门诊看来呢是两成三成以上有使用，整体来讲这些抗病毒药物只要病人属于轻症以上接近重症的几乎都使用过。台灣頻繁投藥的 Paxlovid 卻遭到中國醫保體系棄之不用。對此，周伯謙表示，藥廠對藥物的定價牽涉到開發、臨床研究、生產和庫存等各項成本，至於賣給各個國家的價格則受限於合約量，亦有不同的報價。他說中國醫保體系複雜，各個省去用藥量不一，但總量大， 应该不容易去议价的。他推算中国全国的感染率应该已经接近一半了，其中一线的城市例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应该已经度过了首轮的感染高峰。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按照 Paxlovid 的适用族群，中国至少有一亿人以上的老人需要使用 Paxlovid， 潜在的庞大药费恐怕会压垮财政的。周伯谦说，中国的困境就是连止痛药都缺乏的前提之下，这些适用于后线价格昂贵的抗病毒药物恐怕遭到大量浪费，用于一线不当使用将会对中国医疗系统带来极大的考验。他说，台湾第一线治疗新冠病毒的医师都已经熟悉新冠用药的使用及其对肝脏和肠胃的副作用，因此可以有效去降低不当使用。周伯谦继续说，
Paxlovid 在用药的同时要停许多的心脏科药物跟抗凝血药物，大陆如果医疗资料没有完整的建立，要叫病人
周伯谦说， Paxlovid 在用药的同时要停很多的心脏科药物和抗凝血药物，中国大陆如果医疗数据没有完整地建立，要叫病人停药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大陆医保系统非常复杂，还有不同程度的社保和医保，所以 Paxlovid 本来就不是便宜的药物。到底哪些省份、哪种保险身份会需要去给药呢？会不会影响到原先正常治疗的一些疾病呢？这个都需要从长计议的。周伯谦说，中国疫情大爆发之下盛行的病毒恐怕非新冠原始株，在疫苗覆盖率不明之下，如果中国医师投药经验不足，贸然使用这些药物，效果恐怕会大打折扣，亦都可能反而致死。周伯谦继续说，
死亡人数会在往上攀升，这部分我们还是会看未来的中央政策，是赶快注射完疫苗达成所谓的群体免疫呢，还是要透过这些药物来提供后线的防护。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有
他说，中国死亡人数会不会再往上攀升呢？这部分我们还是会看的，未来的中央政策是要赶快注射完疫苗达成所谓的群体免疫呢，定是透过这些药物来到提供后线防护呢？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很多经济考虑、医疗制度以及保险考虑，不是单纯用药价格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在1月8号重开边境，中国与越南边界口岸活动逐步复苏，不过中国瑞丽与缅甸木者的边境口岸则因为缅甸军政府决议暂缓开放，仍然未全面开通的。此外，越南有民众担忧开放令到来自中国的民众入境恐怕会造成新一轮的感染潮，但是专家表示越南疫情不至于因此再次爆发，长远来看对当地经济更是利大于弊，反倒过来的是饱受重创的缅甸经济恐怕因口岸关闭而持续下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台媒中央社引述越南网媒越南快讯报道，在越南广宁省芒街国际口岸在8号当日开放不到几个钟头，已经有上千名的中国人在这里出境，自对应的广东东兴口岸入境返回中国。对此，在东兴口岸附近的华美达广场酒店担任柜台接待人员的叶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先前是因为受到长期的严格封控的影响，去年从3月到12月都没办法工作，因此对于口岸重开感到开心，认为可以是令到酒店生意更有起色。她亦都说，现在酒店的房客是比之前多了一些，虽然未能够回复到疫情前的情况，不过她预料在今年五一和十一黄金周酒店的房间就会全满。不过东兴市公安局出入境受理窗口一名人员在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公民目前仍然暂时没办法直由东兴口岸入境越南。据中新网广西新闻报道，东兴市口岸服务中心主任陈晓说，东兴市口岸会逐步放开旅游商务的签证的办理。同样在广西的崇左彭祥市友谊关的口岸，亦都与对接的越南友谊国际口岸在8号是逐步恢复通关。中媒人民日报报道说， 这个市的口岸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已经在先前发布通知，1月8号起中越跨境车辆可以由原车司机驾驶出入境。在当日早上7点几已经有上百架货车排了近3公里的长队等待通关，但是在当地审批出境业务的崇左市的疫情防控指挥部联防联控组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仅限于公务需求的民众从友谊关口岸出境到越南，暂未开放是想是藉这个口岸前往越南求学、探亲或者旅游的民众。此外，在中国云南的河口口岸与隔河相望的越南老街口岸亦都同步在8号正式开放。据越南媒体越通社的消息，老街省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当日会同中国云南省河口口岸管理委员会和有关的机关举行恢复跨境活动启动的仪式。不过据中媒人民网报道，目前河口南溪河口岸只是设立人行的过关通道，不设车辆通关通道。执着于服务中国河口和越南老街两地居民和经常往返两地的劳务人员和经贸人员。虽然中越口岸睇似是逐步重启，但是越南有民众质疑当地政府未要求从中国入境者提供新冠阴性证明的政策，担忧这个会连带会令到中国的病毒感染潮蔓延到当地，是影响他们的农历新年的假期。综合越南媒体消息，目前入境越南的人是不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和接受其他新冠病毒检测。不过如果入境的人员是体温出现异常或者是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的症状，当地的卫生人员都会按照各项的规定进行处理。位于越南胡志明市的摊商阮文昌对美国之音的越南语组说，如果他们没有适当的压制措施，疫情就会蔓延造成更多的损害，他们必须是跟随其他国家的脚步以防止任何疫情爆发。他们必须仔细地对他们是进行检测，他们不能够不检测就让他们入来。政府必须保护民众的健康，这样大家才能够过一个安全健康的农历新年，这个就是他们的要求。如果疫情爆发，他们就没办法享受假期，他们现在是很担心。同样在胡志明市的民众阮文清亦都对美国之音越南语组表达类似的担忧。他说中国人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自我隔离之后才出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是非常之不正常的事情。这个就是他认为越南政府需要考虑的，要制定相对的适当和充分的限制措施。不过越南几名的医学专家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该国无需太担心因为中国游客涌入而造成疫情再次爆发的情况。位于胡志明市的医生丁德龙说，大部分越南人已经注射好像是辉瑞、阿斯利康或者是莫德纳等三剂至四剂来自西方的疫苗，因此越南的免疫力比中国好。一名化名为范士华的医生就说，有鉴于越南民众已经接种疫苗的情况下，即使不幸感染新冠亦都是轻症。据越南快讯引用越南卫生部的统计，截至去年12月31号，越南约9650万人当中已经有约7770万人完整感接种，6500万人打过三剂疫苗。越南通讯社稍早前报道，随着农历新年将至，越南总理范明正已经下令加强该国的新冠预防和控制。对于越南民众的忧心，对中国放开边境恐怕会导致病毒蔓延的情况，几名观察人士不约而同地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此举可能在短期内让越南新冠确诊数是攀升，但是长远来讲对越南经济是利大于弊。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心光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是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约占越南农产品 18% 的出口市场的份额，因此重新开放有助于加快农产品通关的时程，还能够减少在边境间的阻塞的情形。中国除了是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场，亦都是越南水果和蔬菜的最大市场。英国广播公司去年1月曾经报道，前年12月下旬，广西因为发现多名输入型新冠病毒病例，造成超过4000架车滞留在中缅边境，其中大部分是运送水果和农产品的车辆，显示边境堵塞对越南水果业影响巨大。台湾民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兼主任林文斌就说，自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不少在中国的企业转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发展，但很多厂商还是需要从中国进口原物料。 不过如果中越边境重启，在中国的国际企业可能考虑在越南的供应链成本压力因此减少，进一步扩大当地的投资的布局。林文斌说，这个是指是中越边境重开对于企业来讲的话，是可以减轻大家的进出关，不用透过海运直接在中国南方的制造基地透过口岸这样是进入是原物料。特别是对于说目前在越南北边河内这边的电子产业，好像三星、LG 包括是索尼等等，其实都是能够减轻他们在供应链成本上面的压力。不过相比中越边境口岸逐步重启，中缅边界口岸就仍然是未全面开通。好像在封锁是超过1000日之后的中国云南瑞丽口岸，就在1月8号宣布全面恢复通关。但是邻近瑞丽口岸的边境派出所的值班的员警1月12号对美国之音说，直至目前为止与瑞丽对接的缅甸木遮口岸还未开启，也就是说瑞丽口岸暂时仍然没办法通行。在瑞丽口岸附近的佳曼大酒店担任柜台接待人员的江先生亦对美国之音证实了目前木遮口岸是还未重开的讲法。江先生说，疫情之前有不少缅甸人在当地做翡翠生意，不过因为十多次封城，不单止缅甸人难以过来，就连瑞丽的店家亦都没办法营业。虽然现在瑞丽口岸已经重启，但由于缅甸对接口岸仍然未开，大家仍然是非常之冷清，酒店旅客亦都依然是很稀疏。就睇下过完春节假期之后，木遮口岸系咪将会重启，人潮先至有可能系陆续回流。综合美国之音嘅缅甸语组与缅甸嘅麦希马新闻社报道，消息人士话，由于担心中国疫情感染率飙升，缅甸军政府决定暂缓开放木遮口岸。中缅边境贸易站嘅相关人员，并且喺稍早就口岸开放事宜重启谈判。综合中国嘅媒体嘅资讯，瑞丽口岸是中国国家一级口岸，亦都是中国对缅甸贸易最大的陆地口岸。2019年瑞丽口岸年出入境的旅客近1700万人次，进出口货运量1745.8万吨，占云南省对缅的贸易额是80%左右。虽然瑞丽的旅宿业是希望中缅口岸活动是早日恢复，连带让当地景气回温，但是都有缅甸的贸易商忧心，中国目前居高不下的确诊病患数会令到仍然陷入内战的缅甸情势更加是严峻。据美国之音缅甸语组消息，一名缅甸商就对缅甸军政府暂缓开放口岸的决定表示支持，认为防疫比货物流通更加重要。不过民族外语大学的林文斌说，有鉴于瑞丽和木遮的边境贸易当中，从缅甸至中国的出口贸易量远远是比中国出口到缅甸的贸易额多，因此木遮口岸是持续关闭对缅甸的冲击恐怕比对中国来得更大，缅甸饱受瘫痪的经济可能是再受拖累。据缅甸商务部的估计，从去年2月25号回溯至前年10月1号期间，缅甸通过木遮边界对中国出口52亿5900万美元，从中国进口2.39亿美元。林文斌说，因为缅甸在口岸贸易上面出口中国的是远远高过从中国进口的，实际上这个口岸越关得耐，正式的交易量就会很少，当然一定会对当地的口岸经济地方政府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明刚就说，中国和邻近很多国家有边民互市是优惠的政策，也就是在中国陆路边境20公里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者指定的集市上，以不超过规定的金额或者数量范围内进行商品交换的活动。中缅两国亦都在瑞丽和木遮口岸之间设立边民互市街道，因此缅甸如果重开与中国的口岸，亦都会让邻近边境的民众的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持。李明刚对美国之音说，边民互市优惠政策令到边民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件就可以到对方国家的这个集市去买东西，而且是不用征收关税，这个就是对边境地区的居民的经济上一种支持的政策，所以这个边贸口岸一开放，这些边民马上会受到一些好处的。但是林文斌推测，缅甸军政府目前恐怕只会着眼于当地的统治的正当性，无下顾虑民众生计，因此即使经济情况可能因为口岸紧闭而更加严重萎靡，但是因为考虑开放后确诊数恐怕会激增而导致政局不稳，因此才会持续对中缅边境采取严管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